FM 29897，这里是属于你和我的小情绪，我是影子，你们好吗？不知道你能不能听出来影子嗓音当中那一点点的沙哑，或许是这两天的天气太过冷了吧。不过我想过两天就会好了，因为心是热的。马上就要到情人节了，不知道你有没有想好要送你的那个他什么样的礼物呢？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到的《何以笙箫默》当中也有一份礼物，或许你可以借鉴，又或许你有什么想说的，想跟那个人说的，想让他听到，你也可以来告诉影子，可以直接在荔枝 FM 当中去留言，也可以通过微博和微信的方式来告诉影子。微博和微信的地址都已经在我的简介里了。今天我们要继续那个让很多很多人牵挂的故事，来自顾漫的《何以笙箫默》。接下来的几天，默笙连续出外景，再没有过问过采访的事情。他已经和老白说好了换个 case， 应该就不管他的事了吧。这几天拍摄完成的比较顺利，默笙早早的就回到了杂志社。在洗手间洗手的时候，被阿梅和几个女同事拉住八卦。阿婶，你那个精英男人的专访可能做不了了。怎么了？陶艺静，哼，连人家面都没见着就被拒绝了，嘿，真是笑死人了。你看他当初说的有多满，现在哼，可丢脸了。阿梅的语气听起来有点幸灾乐祸。哎，你知道吧，就是前段时间听到说打电话去律师事务所那边都是助手接的，借口说是何律师病了。病了？默笙本来要出去了，闻言停下脚步。是真的吗？肯定是假的啦，昨天我还看见人家在节目上了。这类节目一般都是提前录的，一称他会不会是真的病了呢？坐在办公室还是觉得不安，一会儿又自己嘲笑自己，赵默笙，你现在凭什么去关心他？已经轮不到你了。
阿笙，电话。
老白把电话转给他。
这电话早上好像已经打过来两个了。
嗯，我接了。默笙拿起电话。喂，你好。
赵默笙吗？
电话笔端传来男子温和的声音。
我是向恒。
和向恒约的地方是陈东一家叫做寂静人间的咖啡馆。略略寒暄后，向恒说，
找你可真不容易，幸好以琛提过你在杂志社当摄影师。
看见默笙愕然地看着他，向恒一笑，
你这是什么表情？以琛提到你很奇怪吗？
以琛的确什么都不会说，但是有老袁这个中年八卦妇男在，还是可以挖到一点边角料的。 Waiter 递上餐单，点了饮料，向恒进入正题。
你大概很奇怪我找你出来。
的确很奇怪，眼前这个俊雅斯文的男子，陌生虽然认识，但却并无深交。很长一段时间，他的印象都只是以琛的一个舍友，连名字都弄不太清楚。直到有一次，他跟着他们宿舍的人出去吃火锅，那次的规定是要协办参加的，结果只有向恒一个人落单了。有一个人调侃他说，
向恒，连以琛都被人搞定了，你这个单身贵族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啊？
向恒叹口气说，
你说的轻松，叫我去哪里找一个勇往直前百折不挠的赵默笙来搞定我？
话语中戏谑味十足，偏偏以琛还凑一脚，很头疼地说，
你要的话送你好了，正好让我清静清静。
当时他在一旁真是无辜极了，什么话都没说都会祸从天降，这帮法学院的人啊，说话一个比一个损。不过从此便记住了向恒。见默笙有点恍惚，向恒突兀地开口，
其实我一直想不通，大学的时候为什么你会成为以琛的女朋友？你应该知道，那个时候喜欢以琛的女生很多，比你聪明漂亮优秀的大有人在。
默笙不知道他这是为什么突然提起从前，只是闭口不言，听他说下去。他一副追忆的神态，
那个时候我们宿舍的娱乐之一就是赌哪个女生最后能搞定以琛。有天晚上熄灯后又吵吵闹闹地赌起来，有人赌是我们系的系花，有人赌和以琛一起参加辩论赛的才女。那个时候我赌的好像是外语系的一个女生吧。
他笑笑，想起年少轻狂。
以琛对我们这种活动向来是三不政策，不参与，不理会，也不支持。他看他的书，睡他的觉，随我们闹。可那一次，他却在我们纷纷下注之后突然说，我赌赵默笙。
向恒看向他，
那是我第一次听到你的名字，
所以后来才会有人传她是他的女朋友吧。这些以琛从来都没有提起过。
你可以想象我们对你有多好奇，后来见到你之后就更惊讶了。以琛一直有一种超乎年龄的沉稳和冷静，在我们的印象里，他的女朋友也应该是成熟懂事的。而你，真是完全超乎我们的预料啊。老实说，我开始并不看好你们，可是以琛却渐渐像个正常的20岁大男生，他时常会被你气得跳脚，也会一时高兴就任我们差遣，把一个宿舍的衣服都洗掉。好像就是他生日那次吧。
这种事会发生在以琛身上，
到底有多不可思议呀、啊！他生日那天，他跑遍了全城，都没有买到满意的生日礼物。结果，只能晚上十点多钟，累得惨兮兮的出现在他的宿舍楼下，两手空空的对他说生日快乐。以琛板着脸问：“你今天跑哪去了？礼物呢？”他自然是拿不出来的。以琛凶凶地瞪了他半天，最后挫败地说：“算了，你闭上眼睛。”他闭上眼睛，然后他低头吻了他。那是他们的初吻。他还记得当时他睁开眼睛后傻乎乎地对他说：“以琛，今天又不是我生日。”咖啡在杯子里微微地晃动，叮的一声回到桌上。这个人为什么要提那么多以前的事呢？不要说了行吗？你说的我要知道的事情就是这些吗？他打断他，像横打住，脸上说不出是什么神情。半晌，他看着他缓缓摇摇头说：“赵默笙，你真的心狠啊。”“是啊，他对谁都心狠。”向恒不再说话，掏出纸笔写了两行字递给他。默笙接过，上面写着一家医院的名字和病房号。这是什么？以他那种工作方式，英年早逝都不奇怪，更何况是小小的胃出血。向恒向来温和的声音变得有些冷酷。“我把医院的地址都给你了，去不去是你的事儿。我是不知道你们之间发生了什么，但是赵默笙，人不能太自私。”说完结账走人。默笙坐着被这个消息镇住了，纸片在手里紧紧地转成一团，不长的指甲嵌进肉里也是极疼的，可他却完全没有意识到要松开。胃出血住院，以琛是因为他吗？竟是因为他。咖啡已经冰凉了，默笙推开咖啡馆的门，外面不知道何时开始飘起雨。这个时候怎么可以下雨呢？尤其是这雨竟淅淅沥沥的没个断绝，居然轻易的就打到车了。司机是个热情过头的人，听了他的目的地以后就开始不断的发问：“小姐，是不是你朋友病了？哎，小姐，你在念书还是在工作？小姐，哎，小姐。”默笙简短的回答，眼睛看着窗外。司机的每一句话都从他耳边过，却没有一句他听得明白。外面的景物一样样地从他眼前掠过，可却不知道看到了什么。一路上居然没有红灯，那么快的就到了医院，那么轻易的就找到了以琛的病房。只是站在门前，那手却有千斤重。 怎么也举不起来去敲那个门。可是要走吗？那脚也有千斤重，怎么也移不开一步。有那么一刹那，他竟觉得会永远这么下去，不敢靠近，却又不忍离开。于是宇宙洪荒，海枯石烂，他永远只会站在他的门外。可是真的有那样的永远吗？他真的可以永远站在那扇门之外吗？该来的总要来，怎么也躲不掉。门从里面被拉开了，他来不及避闪，直直地对上那个人，以梅。有些人似乎注定总要相遇，而且从来原因一样，比如说以梅和他。陌生后来总在想，这个温婉如水又清丽如诗的女孩子，那时是用怎样一种心情听她所爱的男子向别人介绍，这是我妹妹的。当初她皮厚兮兮地对她自我介绍说，我是你哥哥的女朋友，而以琛又没有反驳的时候，她又是怎样的一种痛彻心扉。如今看到他，居然对他温柔一笑时，那笑里面不知道有多少不为人知的酸楚。
是那时